美国高校以惊人速度响应川普政策，美政策调整，五十几万移民面临合法身份终止，禁止接触机密信息，川普撤拜登等十五人安全许可。习近平怒斥李嘉诚出卖巴拿马运河，美国强势反击。百度开盒事件发酵，公安被指出售公民隐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3号。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到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之后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哇，咁好，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咧两个月前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正以削减联邦经费施压各大高校自我审查。这个月初，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被取消了$4亿的联邦合同和拨款。哥大21号表示同意进行彻底改革，一时间令全美高校人人颤悸。美国教育部对几十所学校发出警告，指控他们可能侵犯犹太学生的民权。美国国家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6所美国大学交出大量有关其中国学生的详细信息。川普政府上个礼拜提出，若果哥大能够在20号前答应其9项条件，就可以与政府开启有关恢复经费的谈判。哥伦比亚大学在川普政府的推动下，被迫实施一系列关键改革，以打击猖獗的反犹主义，确保犹太学生的安全，恢复校园秩序，并限制中东研究中不当的外国影响力。据统计，上个月全美有近200所高校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被川普认为有害、不道德的 DEI 政策内容，关闭了校内 DEI 办公室。哥大、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都黑现在列。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内政策副总裁罗杰·塞维里诺话，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民权法被完全颠覆， DEI 觉醒议程取代了真正的民权，现在高校才终于开始遵守法律。据悉，目前美国有60所高校因为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被调查，45所高校因为参与一个小型多元化项目被调查，7所高校因为某些种族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和涉嫌种族隔离被调查。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部分大学管理层可能已经默许川普政府的做法，因为校内的亲巴勒斯坦情绪高涨，部分高校之前遭遇亲以色列捐赠者撤资，损失了$几百万。近日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强调，获公共资金支持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遵守联邦反歧视法律。收到警告信的宾夕法尼亚州6所学校在2024年曾因涉嫌反犹太歧视接受调查，其中5所学校已经通过和解协议结案。与此同时，教育部亦对45所学校进行调查，包括卡内基梅隆大学，因其博士项目有限制种族资格。川普政府认为咁违反咗排除种族嘅做法。卡内基梅隆大学宣布已经将呢个项目嘅申请对所有人开放，无论种族如何。另外，1月20号，川普发布行政令， 要大力审查拜登政府时期获准进入美国但不应该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三月初，国务卿卢比奥启动了 AI 捕获并吊销行动，审查学生签证持有者的社交账号，撤销支持极端组织的外国人签证。14号，美众院议员摩尔提案阻止中共签证法，他说中共滥用学签项目输送间谍，要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所有学生签证。18号，美驻华使领馆发帖说，签证签发之后仍持续审查，若果不遵守美国法律和移民规定，他们会吊销签证。资深记者严希分析认为，目前可以确定是提案针对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人。中国留学生获美签证会更难，大量小粉红会被卡。虽然美国秉持言论自由，但是不再容忍外国人利用美国言论自由和司法系统的保护在美国支持外国势力，同时又仍然留在美国。21号，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六所美国大学，要求提供有关就读先进科学技术项目的中国学生的信息。信中指出，中共建立了一条有据可查系统性的渠道，将研究人员嵌入美国领先机构，俾佢哋直接接触具有军民两用应用的敏感技术。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俾中国可以不受限制的进入我哋的顶尖研究机构，对我哋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信入边要求六所高校提供的信息，包括中国学生的资金来源、佢哋所参与的研究类型、佢哋之前就读的学校以及贵校申请人、录取和入学情况的逐个详细情况。早在2022年，拜登政府曾启动一项面向抵达美国的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公民的身份合法化政策。日前，川普政府宣布将通过行政命令终止相关人员的合法身份，给他们几个星期的时间离开美国。这个涉及50多万名目前拥有合法身份的拉丁美洲移民。法新社消息，川普这一政令将影响到大约532000名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上述拜登时期政策担保的移民必须在4月24号前离开美国，除非他们获得允许其留在美国的其他的移民身份。这一新命令定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在美国联邦政府官方公布上公布，公布30日后相关人员将失去法律保护。美国国土安全部对此给出解释，说假释本质上是暂时的，假释本身并不能够成为获得移民身份的基本依据，亦并不构成进入美国的许可，没有合法理由留在美国的假释犯必须在假释期结束前离开。川普21号下令撤销拜登、前副总统贺锦丽、前国务卿希拉里等15人的安全许可，理由是容许这些人接触敏感信息而不再符合国家利益。川普在白宫备忘录中表示，这些人士不再适合持有机密信息存取权，因此要求所有行政部门立即采取必要行动，包括撤销所有有效的安全许可，立即终止这些人士对机密信息的存取权限，并撤销这些人士进入美国政府安全设施的武陪同通行权限。该命令强调，这项行动包括禁止接收机密简报，例如总统每日简报，以及因为过去在国会任职而取得的来自情报机构成员所持有的机密信息存取权。涉及人士包括拜登及其家庭成员、贺锦丽、布林肯、希拉里、切尼、沙利文、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等15人。同时，备忘录指出，这个命令不创设任何可由个人向政府提出主张的法律权利。根据美国制度， 安全许可的授予与撤销属于行政部门的固有职权，并非个人可主张的法律权利。因此，现任美国总统可以基于国家利益限制特定人士的机密存取权，而无需经过国会或法院同意。历任总统有时亦会限制前高层官员对敏感信息的存取，例如2021年拜登上任之后，亦曾撤销川普的情报简报权限。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港口运营权以228亿美元打包卖给了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这一举动令中共党魁习近平暴跳如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势回应，运河是美国建的，绝不能够成为中共的前哨站。事情的导火线发生在3月4号，李嘉诚家族掌控的长江和记实业宣布，将旗下覆盖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出售，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亚尔港口 90% 的股权及运营控制权。这一交易震惊全球，因为巴拿马运河不单止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命脉，更是美国总统川普眼中的战略重地。川普上任之后多次放话，北京实际上在操控这条运河，美国必须将它拿回来。现在李嘉诚的决定似乎正中川普下怀，他甚至公开表示这个是美国重新夺回权力的第一步。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对李嘉诚未事先请示北京感到被背叛，认为这不单止打乱中共一带一路的布局，更是对其权威的直接挑衅。中共党媒大公报连发重磅评论，痛斥李嘉诚。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亦跳出来说，中国商人要为政权利益服务。更有消息说，中共副总理丁士祥已经派人去香港调查，试图对96岁的李嘉诚展开惩治。面对中共的激烈反应，美国毫不示弱。3月19号，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广播节目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说，运河是美国在1914年建造的，我们将它交给巴拿马，但是现在中共的影响力却渗透其中。香港公司控制着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背后是中共的利益，这样绝不能够继续下去。他还警告，如果爆发冲突，中共可能迫使巴拿马关闭运河，这样对美国是直接威胁。川普政府显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将运河从中共手中抢回来。对此，旅居澳洲的化学家袁鸿兵爆料，李嘉诚此举得到了中共内部多方权贵支持，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退休高官及其家族，他们同习近平对立，希望通过这个交易向川普投名状。自习近平上台后，李嘉诚就开始抛售中港资产，转移大举投资英国。现在他仅剩 7% 的资产在香港，5% 在大陆，显然早已经为分散风险做好准备。时评人唐靖远分析，中共如果真对李嘉诚下手，可能引发中美关系急速恶化，还会吓走国际资本。不过鉴于李嘉诚的加拿大国籍及海外资产占比，习近平想搞定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日前，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在社交媒体上和网民就明星问题发生争吵，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开盒一名网民的个人资料，对此网民担忧百度泄露用户数据。3月19号，百度就谢广军的女开盒事件发声明，否认谢广军的女开盒信息源自百度，并说经过调查，开盒信息来自海外的社工库，一个通过非法手段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库。广东官媒南方都市报3月19号发调查报道指，在网上可以轻易买到个人资料以佐证百度广泛，但是这个报道以外泄露了公安参与公民隐私买卖。报道说，南都 N 影像记者调查发现，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出售大陆个人信息的群组并不少见。在单个群组内短短一个钟头，就有几百位网民查询并披露他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基础信息为机械人自动回复。如果要更隐蔽的信息，就要添加社工库的客户服务，花钱购买。南都 N 影像记者经过同事授权之后，花了300元人民币买到了其户籍信息。一家客户服务声称，其中240元是公安网站户籍截图的费用，另一个卖家收费一致，并公然表示自己和公安合作37分。报道说，卖家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正确，其中的住址包括前工作单位宿舍和现家的家庭地址，具体到哪一栋楼。报道说，在小红书、微博等大陆社交平台上搜索开盒等关键词，亦发现不少包含隐晦话术的广告贴，可以查到个人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学籍、开房记录等各种信息。记者在多个社工库群组入面看到，可以提供查询的信息五花八门，部分群组公然招募快递、银行等机构内部人员及公职人员，以合作安全、无忧赚钱为优利，构建信息供应链。中共使用高科技全面收集中国人的个人信息，应用在监控民众，同时大量个资亦从腐败的官僚系统流入各种非法产业链，给民众带来各种安全隐患。原华为南研所工程师金顺当时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这次数据泄漏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上海数据库中心遭到黑客攻击，另一个就是内部工作人员所为，内部人员利用他们的理工科知识，为了钱只要掌握数据库的管理或者电脑系统的管理，复制一份拿去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